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
今天你要干什么啦？
糗事播报。
想了解主播更多八卦，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八卦主播圈。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神回复，我是主播波拉波拉。我都无言以对了，不好意思见你们了，因为我又拖更好几天了。没办法，真的是忙呀，忙着做活动呀，分身乏术啊。我真的希望我能有那种裂变，不是，这两天开裂变那个这个活动，我都已经懵逼了，就是分身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可以去更新节目，一个呢去演脱口秀，然后一个呢去开客栈，一个呢做资本论，还有一个呢谈恋爱，前提是我得有个男朋友，还有一个好好陪陪家人啦。可是我们不在自己还有力量的时候，有能量的时候多释放一些，然后尽情的去享受努力过后成功的喜悦和快乐，尽情的去享受多帮助很多人的那种快乐，那我们还待何时呢？我下半年的目标就是帮助1000个人收入过万，月收入过万呢。所以说我要加油了。好了，来听今天的神回复。健身之王说，女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刚开始她把我当氧气，后来当空气，再后来是二氧化碳，现在已经把我当一氧化碳了。波姐她什么意思？哇，这你都不懂，那你真的好棒哦，这个智商都可以交到女朋友。土豪说，波姐我想要有钱花不完，怎么吃也不胖，怎么熬夜都身体健康，满足我这三个就行。宝宝，你告诉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非分之想的？镜头里的我说，我发现饿呀真的是太容易传染了，本来自己不饿，但是只要朋友嚷嚷两遍想吃饭，肚子就立刻开始叫。波姐你是这样吗？我跟你可不太一样，我一般都是第一个喊饿的。大柳说，正在和老婆谈离婚财产分配，最终达成如下协议，3套房子归我，5岁的女儿归她。现在我们距离离婚只有2步之遥了，恭喜我吧波姐。你说的两步是就差买3套房子以及生一个女儿等她长大到5岁了吗？飘雪说，波姐，我开车在路上抛锚了，我应该做些什么措施呢？反正我一般开车遇到车子路上抛锚，我都会立马下车打开车前盖检查。当然了，我看了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我只是知道别的司机抛锚都这么做的。要不然你也看看。二岗说，女儿1年级了，老师建了个家长群，一群热心的家长提议大家互相熟悉一下。群内呀开始诸如以下内容的对话，说我做进出口贸易的啊，我做连锁餐饮的啊，我做点小生意翡翠玉石，我做游轮游那个旅游啊，主要是欧洲和南极。你说波儿姐我该说些什么能不丢份儿呢？你就直接说，你说我建议我们家长啊聚一聚，联络一下感情怎么样，我拿5000。一句话给他们全干没电。橘子小姐说，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怎么办？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没关系，比较惨的是那种喜欢的人却喜欢你讨厌的人，还喜欢的死去活来他都不喜欢你。红海说，波儿姐，你有过那种生无可恋的被撅吗？昨天晚上我呀去买完耳机以后，我就去附近那个美食城买了一碗麻辣烫。我正低头的吃东西呢，突然看到对面一个流浪汉模样那个大叔凑了过来。哎呀，捡起来还没收起来的剩饭就开始吃。我就看那个，我就有点，我心软嘛，对吧？我有点不忍心，我就把自己这碗麻辣烫就给他了。结果他给我撅了，他很客气的拒绝了，说那啥那个我不吃香菜。哎。听天由命说，波姐你在南方还好吗？我在东北穿着貂，你在南方露着腰。怎么说呢，虽然呢南方各地这个好吃的很多啊， 这个时经会细，但是呢北方冬天有暖气呀、啊、对吧，虽然南方四季好吃的很多，果蔬不断，但是北方冬天有暖气呀、啊、虽然南方山水奇绝瑰秀啊，但是北方冬天有暖气呀、啊、虽然南方空气洁净湿润呢、啊、但是北方冬天有暖气呀、啊、虽然南方这也好来那也好，但是北方冬天有暖气呀、啊、所以说我要往回返了，北方冬天11月15号来暖气呀、啊、我基本现在你说我要在北方的话，我是不是暖乎的给我吃雪糕呢？没开玩笑啊、哦、我这几天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沈阳了啊。12月1号我在沈阳原动力假日酒店做一场线下沙龙，有兴趣的可以过来看我哈。报名抢位电话183-4108-935，定位只要先交50块钱抢位费，12月1号到现场找思思全款退就行了，因为位置有限嘛，你说你要定了你不来，然后还有很多想来的没抢到位置就不好了。哦对了，抢位成功的前100个人每人送一瓶价值199块钱的喷上立刻肉眼可看得见的那个脸会小一圈的小脸神器，而且补水排毒紧致抗过敏修复肌肤的神仙水一瓶，当当当当当当当。具体详情呢打电话咨询哈，183-4108-935。贝壳女孩说，如果马云和你家爱豆同时掉进了水里，救马云你会得到1亿，救你家爱豆他会和你结婚，只能救一个的话你会救谁呢？你这么唠嗑我没法回答你，我的爱豆就是我自己呀，自己和自己结婚我不还是单身吗？甜甜说，我最讨厌朋友或者同事直接互相捅刀的人，有时候那种损人不利己的我都想去揍他。哼，我就不怕别人在背后捅我，我就怕回头看到捅我的人，如果是这样真的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用3尺长的西瓜刀捅我。大哥你在吗？说波儿姐，一定是那种喜欢晒太阳的才叫阳光男孩吗？我除了不喜欢太阳之外别的地方都很阳光啊。喜欢户外运动的男孩叫做阳光男孩，而像你这种白天在家里也要拉上遮光窗帘的叫阴沟男孩。背后的温暖说，我是无法理解女性买那么多包包，每天出门也就选一个背嘛，换我每天出门全背身上。你整那没有用的，那你还得买挺多羽绒服呢，我没见你夏天羽绒服穿着穿羽绒服出去溜达去呢，你不得分用得上用不上吗？信仰说，我们同事那些小姑娘啊，这么冷的天就穿一条单裤子，我真的服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冷吗？也太惊动了吧。冬天的基本礼仪呢，不是问别人穿的冷不冷，而是要说你今天穿的真好看，反正平时立单身的你教你也记不住，真的是。晴天有你说，我想发明一个美颜相机，特别简单的那种，然后还特别自然，用起来也特别方便简单那种，这样人人都可以漂亮啦。那我建议发明一个美颜眼镜，所有人戴上眼镜之后，我们都互相不用化妆了，大家互相都省了不少事儿呢。快乐基地说，最近想要买房，刚才在咖啡店中介跟我说，虽然我买房了就没钱了，但是我不买房也没钱，就相当于买房不花钱，怎么办？我心动了想买房了。宝宝啊，中介的意思是你买不买房以后都没有钱了，但并不代表你现在连首付都没有就可以买着房，知道吗？克莱说，跟儿子玩捉迷藏，他兴奋地藏了起来，为了让他感受到浓浓的父爱，我决定让他赢一次，于是离开了这个城市重新开始生活。你把欠债跑路都能说成是伟大的父爱，真的真是世界上也就怕只有你一个人了。精灵七说，我有一个同事成功戒烟了，我也想戒烟，但是尝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波姐你有什么好方法吗？把你那些钱呐都捐了扔了烧了，穷的买不起烟了就好了。小傲娇说，那些教授级别的人都说人丑就要多读书，但是我真的读不进去呀，怎么办？强迫自己也做不到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不爱看书也就不要强迫书去看你了，毕竟你还那么丑。吃肉不卡牙说，波儿姐，谈恋爱的过程中怎么看一个男人是不是爱我？ 我一直掌握不好这个要点，波姐你教我一下呗。这么说吧，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你会发现哎，多了个爸爸。如果一个男人假的爱你，你会发现哎呦我操，又多个儿子，还他妈是逆子。以前我在节目里说过的吧。布丁说，每当看见有人半夜在朋友圈里发疯的人啊，我都会莫名的担心这个人一觉醒来以后会不会忘了删除。波姐，一般你遇到这种事儿都会怎么做？我遇不到这种事儿，因为我的朋友圈没有人能封过我，忘记删除的那个人就是我。泡泡星说，我最近啊很多次在地铁上看见心仪的小姐姐，但是都不敢上前要联系方式，我是不是太怂了？我应该怎么办呢？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再也不坐地铁，简单直接粗暴，腿子去。动听的话筒说，闺蜜哭诉着自己被处了8年的对象劈腿了，我不禁感叹，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整整8年的感情啊，竟然抵不过我的一次勾引。啊？啥？你说你是不是拿刀架人脖子上了？你那不叫勾引，你那叫挟持，你这语文学的还不如我数学好呢。无法跨越时空说，波姐你知道吗，女生之间不能轻易合影，再亲的闺蜜也不能，因为各自设置的美颜相机参数不同，只适合自己的脸。无论什么底板后期修完，我能让她都合适我的脸。大魔王说，凌晨3点宿醉回家，我蹑手蹑脚的走进家门，发现一个好消息，老婆睡着了，我不用挨骂了。一般一个好消息后面呢都会跟一个坏消息，你的好消息是你老婆睡着了，你不用挨骂了。你的坏消息就是你进错屋了，你去的是隔壁老王家。老婆睡着了。柠檬说，为什么那些混黑道的大哥混的时候那么有钱，金盆洗手以后还是那么有钱呢？他靠什么挣的钱呢？金盆洗手以后把金盆卖了呗，就够花一辈子了呗。你不在说，波儿姐，今天是国际宽容日，你今天骂的所有人他们都会选择原谅你的，你要不要试一试？哎呀好，那你这是好几天前给我留的言了，我现在骂你还赶趟不？苏打水说，再也不吃饭看手机刷微博了，刚把别人啃过的骨头我又拿起来啃了好久，现在想想都感觉特别没面子。你啃这骨头相当于二手的呀，结账的时候你必须少结一半才对呀。等你就好说，最近太穷了，赚的少，用钱的地方还多，我感觉自己呀已经快要喝西北风了，谁能来救救我呀？别闹，你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你上哪喝西北风去？你知道哪是西哪是北？风你都喝不着。十号少年说，冬天好适合恋爱呀，一边说着手好冷，一边把手放进他的口袋里取暖，实在不行放嘎吱窝里也行呀。对，然后悄咪咪的从他兜里偷着50块钱是不？罗云熙说，不知道那些健身操有没有用，我想减肥，但是那些健身操也太累了吧，我感觉我身体都承受不住了。我跟你说，健身操呢就是那些瘦子编出来折磨胖子的，千万别上套。少玩心跳说，波姐，每次去医院体检，那些中医就总说我湿气重，让我吃中药，我就不懂了，湿气重吃中药就能彻底好吗？这么说吧，想要彻底除湿，除了火化没有别的招儿了。樱桃说，想找个女生一起吃火锅，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女生，只好去食堂二楼找一桌女生，在旁边的空座位下坐下吃砂锅。不错了，还真有人跟你吃，强子都是回家跟一堆洋娃娃一起吃的。木木说，我原来感觉自己是内向，但是最近看来我感觉我是自闭。我看见谁都不爱说话，头都不想抬，我这是自闭了吧？你没有自闭，你只是把社交的阵地从现实转移到了网上，低头玩手机，你自闭还能给我留言吗？你可真厉害了。顾北说，波姐，你知道什么叫做环境因素，什么叫做遗传因素吗？我一直都搞不懂。你长得像你爸就是遗传因素，你长得像隔壁老王就是环境因素。 精神病患者说，我真的需要自己想明白这一点，在床上赖一会儿，多躺五分钟，除了让我迟到和焦虑，没有任何别的作用。道理你都懂，但就是起不来。小红心说，我朋友总是吐槽我的眼睛小，我又无力反驳，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办呀？你问他呗，你说你眼睛大有什么用啊？你老公也不摸你眼睛。蠢萌蠢萌的说，波姐，你有没有试过被人挽留，特别诚恳的让你别走的男人，喊得撕心裂肺的那种，有没有？当然有啦，初二那年，一个特别帅气的体育老师冲着正在跑800米的我喊，别走，别走，别。无能为力说，今天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有个男的一直用手指头点10块钱，在那儿点的得有10多下了，他什么意思呀？估计是吃饭钱不够了，看看双击能不能把钱放大。五阿哥说，我们有些领导啊，表面上看起来优雅淡定，宠辱不惊，其实背地里一天不知道查多少次快递物流信息。你偷看我日记了吗？我就是领导啊。哎呀，那真叫一个，早上不查快递起不来，晚上不查快递睡不香啊。我是翻译机说，波姐，为什么人家都那么厉害，做什么都能成功，都能赚钱，我连上个班都要被开除呢？别闹，这没啥可比性，等过几年你会突然明白，物质水平主要靠的是祖上积德。红豆山说，希望不追星的朋友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有朋友追星，在你看到关于你朋友爱豆消息的时候，你朋友比你早800年就知道了，知道又能怎么样，你的爱豆不还是一样不认识你吗？你当我粉丝啊，对不对？我能认识你啊，像我这样爱豆上哪找去，天天那么的亲民，跟你们打成了一片，还跟你们一起秒杀口红。金鱼小姐姐说，波儿姐，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受人喜欢？年轻貌美的，还是身材有料的，还是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都不是呀。其实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他都喜欢那种干干净净的女人，我说的是那种气质很干净的，因为这样的女人她最好看最耐看，必须要真的是干干净净的那种好看。你谁说不能以貌取人呢？我跟你说，真的是要看外表的，一个人的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睛里，生活方式显示在身材上，情绪起伏表露于他的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手指盖里边有泥儿，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这个是很准的。以貌取人一点都不肤浅，我觉得那些说不要以貌取人的人才肤浅呢。你整天你顶个大油头，穿那个衣服皱皱巴巴的，那鞋上全是泥，完了你跟他喊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屁吧，你是心虚。有趣的灵魂，他灵魂有趣了，他那个皮囊肯定会被这个灵魂打扮得很好看的，你知道吧？你就像杨澜说的，说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你连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啊。所以女人一定要从内到外的干干净净的，才会招人稀罕呀。我说的仪表干净不是号召所有的女人都洗干净脸素面朝天啊，我说的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你可能乍一看没那么惊艳，但是这个女人你会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这是来源于一个人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无论什么场合，面对什么人，都让自己是干干净净的。最重要的是自己房间也得干净。有的姑娘啊，出门那家老闪耀，可发光了，回到家进猪窝一样啊。她那个本质还是邋遢的，那个人干净都是假的。人家说啊，房间干净的人会自动吸引来福气的。庄子说，虚室生白，吉祥直指，就是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情才会不断的出现。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呐，就是你住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你心情肯定好啊，你烦恼自然也就少啊，这个吸引力法则来的，你烦恼少了，心情好了，好事情自然就多了。有的人说，哎呀，那我花钱请个保姆好了。如果你觉得 保姆的审美非常吻合你的品味，那你就花钱雇。反正我到现在我花多少钱也没雇着能把我家收拾的跟我想要的品味一样的保姆。真的那样的话他就不做保姆了。然后呢，其实就是内心干净。就是这个不是吹呼啊，就内心干净在外表是能看得出来的。什么叫内心干净？内心干净就是删繁就简，专注于自己，这是一种选择，真的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经历过世事冷暖，依然保有内心的澄澈，就澄澈就干净清澈清凉，就是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过痛过，依然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就说白了，就是社会虐我千百遍，我待社会如初恋。内心干净是什么？内心干净就是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很坚定，不眼热权势，不去羡慕富贵，活得纯粹，活得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啊，岁月从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的开恩。都说40岁之前脸是父母给的，对吧？40岁之后那样貌是自己决定的，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啊。心里干净，做事就坦荡，不畏人言，不在意，不去在乎别人说什么，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其哥不曾经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就是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然会有香气呀。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仍能够心无尘埃，无论见过多少的阴暗和险恶，有多少的背叛辜负和欺骗，仍有温良慈悲。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心事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绝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 起来的忧伤，你把它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Thank you.